大家在主里问安。很荣幸可以来这里跟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讲到是关于鼓励灰心的人，取自提摩太后书。人生就像人生时常会经历风暴。提摩太后书有没有提供了在灰心丧气时候的鼓励和安慰？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要说到一些提摩太后书的写作背景。提摩太后书是新约圣经的教牧书信之一，是使徒保罗写的。写给提摩太，他写了两封书信给提摩太，这是第二封。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牧者，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监禁期间即将去世不久，写了这封书信给提摩太。这次监禁发生在《使徒行传》28章记载的监禁之后，可能写于公元64到65年。尽管有些人认为更晚一些，即67年，即在保罗去世之前。提摩太后书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书信，也是教牧事工和基督徒生活的指南。信中充满了宝贵的见解和指示，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保罗在这封信中真诚的语气向提摩太传授他的智慧和对他的鼓励，因为提摩太在基督团体中的领导角色正面临着挑战。提摩太后书前7节讨论了他们如何鼓励，应当如何鼓励那些在信仰和事工上感到灰心的人。在这些开头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与提摩太之间深厚的感情。保罗首先提醒提摩太他的呼召，并表达了他愿恩惠、怜悯、平安归于提摩太。保罗提到提摩太的眼泪和渴望见到他，反映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联系。 随后保罗称赞提摩太无伪的信心，他承认这信心是出于他的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的培养。这提醒我们，信仰往往是代代相传，而提摩太的信心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重点是三到七节，这些经文中鼓励关于鼓励灰心的人的关键信息，可以在第六节看到。保罗督促提摩太，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在灰心和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和热心很容易消退。然而，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已被圣灵赐予了圣灵的恩赐，很可能指的是他作为牧师的领导能力。他提醒提摩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不是让他胆怯，而是赐他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这个信息不仅是给提摩太，也是给所有在信仰和事工上感到灰心和不确定的信徒。他提醒我们眺望或重新点燃神赐予我们的恩赐和呼召，并相信圣灵的能力来克服挑战，并坚持我们的基督徒之旅。在提摩太后书中，我们为那些在与基督同行时面临困难的人找到永远的鼓励源泉。所以我今早的信息标题是鼓励灰心的人。我想与你们分享四种方法去鼓励灰心的丧气的人。首先，表达你的感谢。第二，渴望你与他们的关系。第三，纪念神的作为。第四，提醒神的恩赐。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表达你的感恩之情。在第三节中，保罗首先为提摩太向神表达他的感谢。他写道：我感谢神，这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他说：提摩太，我为你感谢神，我在日日夜夜的祈祷中不断地想念你。我没有一天不再为你祷告，我没有一个白天不再为你祷告，我也没有一个夜晚不再为你祈祷。你在我的心里，我为你感谢神。向神表达对他人的感谢是鼓励人的好方法。灰心丧气的人常常看不到生活的大格局，他们的处境让他们灰心丧气。但是当有人走过来对他们说：我为你感谢神时，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帮助他们看到生活中除了他们遇到难题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方面。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提摩太也有他的难题。他所面临的难题可能在保罗写给他的这封书信中提到或暗示过。比如二章十四节，有些人为没有益处的言语争论，败坏听见的人。二章二十四节指可能有好些真敬的人， 二章十六节，在教会里肯定有一些参与世俗的堂虚堂不敬虔的人。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在教会肯定有教导假教义的。三章五节，也许在教会里有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三章八到九节提到，也许在教会里有人抵挡提摩太的每个脚步。在三章十三节提到，也许教会里有欺哄人的人。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提到，在社区里也有人抵挡提摩太。四章十五节，保罗提到铜匠亚历山极力抵挡福音。所以提摩太不仅面临来自教会内部的压力，他还面临来自教会之外的压力。对于这一切，保罗写道，提摩太，我为你感谢神。特别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为什么保罗说是他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句话如何对提摩太来说是一种鼓励呢？我们必须明白，保罗下到监狱源于他对耶稣是弥赛亚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导致犹太人指控他亵渎神。尽管保罗在狱中处境悲惨，但他仍然保持清洁和无愧的良心，坚信自己遵循旧约圣经，与犹太人侍奉同一位神，他祖先的神。他宣称耶稣是律法和先知的应验，强调耶稣完美的生命，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及他通过他的救赦罪，这是大多数犹太人所拒绝的。尽管困难重重，保罗却无怨无悔，并准备在神和人面前怀着清洁的良心，甚至殉道而死。尽管如此，保罗却有一颗感恩的心，仅凭这一事实就应该鼓励提摩太。你和我一起想一想，如果你是提摩太，你会如何作何感想呢？你会想，如果保罗能在他所在的地方 和他所经历的事上感谢神，那么我也应当在我的境遇中感谢神。当我们将提摩太的环境与保罗所处的环境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保罗的环境其实更糟。保罗下到监狱，很快要为信仰殉道。提摩太所在的教会遇到了困难，然而保罗很感恩。当我将自己与保罗甚至提摩太相比时，这让我作为牧师更加的感谢神。这帮助我合理的认识，请注意保罗如何说感谢。他不是直接感谢提摩太，他是为提摩太感谢神。所以他并没有感谢提摩太所做的，他感谢神通过提摩太所做的一切。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感谢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有时这感谢可能会给他们施加压力，似乎要求他们做更多的事，或者可能暗示对神有条件的爱和侍奉。然而我们应当为他们和他们的爱心劳苦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而喜悦。 这将我们注意力引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表明有比你目前面临的考验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顺便说一句，你可能发现在仔细阅读保罗书信后会发现他从未直接感谢任何人。每当保罗感谢时，他总是为他人感谢神。举一些例子，罗马书1:8，第一，我靠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哥林多前书1:4，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菲利比书1:3，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哥罗西书1:3，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1:2，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帖撒罗尼迦后书1:3，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菲利门书1:4，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我再说一次，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因为人们所做的事而感谢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感谢那些给你礼物或者某种方式服侍你的人是正确和应当的，但是我建议在我们适当的时候将感谢之时想到神的作为，特别是当我们想要感谢一个人服侍主或神的子民，服侍主或主的子民或仆人时。例如，我感谢神关于你为我所做的事，我为你给予我为我所做的感谢神，我为你对我所施的恩惠感谢神，愿神祝福你。这样的陈述将使你的感谢更加深入和清晰。永远不要低估一句感谢之词在他人生命中的力量，它给人的灵带来巨大的鼓励。所以你愿意鼓励灰心的人吗？首先通过说你为他们和他们所行的事感谢神。第二，如果你愿意鼓励灰心的人，你渴望与他们的关系。提摩太后书1:4，保罗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当人灰心丧气时，你用手臂环抱着他们，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陪伴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对你很重要。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显然保罗现在受到监狱的限制，而提摩太又在遥远的地方，他无法用手臂拥抱提摩太，但是他可以表达他这样做的愿望。这就是他在4所说的，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些经文充满了感情，我们看到这样的词，想要、渴望、眼泪、满心快乐。保罗在这里想要或渴望见到提摩太，很难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来表达情感的强度。他描述了一种深深的愿望，强烈的渴望。这个词可以指好的强烈渴望，也可以指不好的事物，对不好事物的强烈渴望。在第4，我们看到两次 我们看到保罗两次请求提摩太来见他，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们怎么知道保罗知道提摩太的来访对他的灵带来鼓励？当提摩太来时，保罗说他会满心快乐。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好朋友，当你终于再次见到他们时，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今年六月，我们迎来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从1996年在圣经学院时就认识他。虽然我在2003年在美国进修期间重新与他建立了联系，但直到今年六月我们重聚时，我们已经有20年没有见面。你们一些人可能还记着他，他的名字叫 Joshua Chen。所以保罗非常渴望这次重聚，他的心情很激动。他还记得提摩太的心情也很激动的时候，保罗在第四节中写道：纪念你的眼泪。我不确定是什么导致提摩太流泪，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分离的眼泪，也许是指保罗与他分开的时候提摩太所流的眼泪。第二个可能性，也许保罗指的是教会经历考验、困难和挑战时流下的眼泪。如果是后者，我可以向你保证，每个牧师都会面临类似的经历。具有挑战性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并且你常常发现自己为自己深爱和关心的人流下悲伤的眼泪。我听过许多其他牧师，一些是我在事工中的老朋友，他们的讲述，他们不得不因各种的原因看见教会成员离开，常常是令人灰心的原因。这些人就像我们的大家庭，牧师在与他们的关系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意，然而有一天这些教会成员决定离开，这对牧师来说可能是一个伤感的时刻。这些事都是事工中痛苦的经历，有时甚至令人流泪。也许保罗知道提摩太正在经历这些痛苦，这让他起意写这封信来让提摩太来见他。保罗说想要相见的话，对提摩太一定是一种鼓励。那么你想要鼓励灰心的人吗？首先表达你的感谢。第二，渴望你与他们的关系。第三点，如果你想鼓励灰心的人，要纪念，就要纪念神的作为。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保罗继续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用这句话来纪念提摩太得救信心的见证。这话把我们带回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的时候，这件事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三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接着在第二节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现在看来，提摩太的父亲并不是信徒，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不守摩西律法。所以当保罗遇见提摩太时，他还未受割礼。但那时提摩太已经相信主，并且显然提摩太受到他母亲和外祖母的教导和训诲。正如使徒行传十六章和提摩太后书那里的经节所暗示的那样。当你对比一下，你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一方面，在第三节，保罗回顾他祖先所侍奉的神；另一方面，在第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想念他外祖母和母亲的信心。因此，父母确实可以在孩子的属灵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的父母，你当想到你可以对孩子，特别他们属灵生活中的影响。据说有一次，美国穆迪圣经学院正在寻找院长，有八个人被提名成为这一公开领导职位的潜在候选人。在看过这八个人的名字后，穆迪对参与会议的各位，参与选拔会议的各位人士说：“你们看到这八个名字有什么共同点吗？”沉默片刻后，他继续说：“你们发现这选出的八个人，无一例外都有知名的近前传教士父亲。”然而他们并不是特意寻找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儿子来担任这个重要领导职务，而是谈到这拥有近前父母的影响的好处，使这些人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中，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有一种无伪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假冒为善的信心。这是一种清洁，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信心。保罗说，我确信你有这种信心。那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你的信心是无伪的呢？我相信这表明提摩太内心因他充满挑战的事工而遇到的困难感到灰心丧气，甚至怀疑自己使命。因此保罗写道，提摩太，我看到你信心真实的确据，神确确实实呼召你去侍奉。 保罗可以对提摩太说这些鼓励的话。提摩太，永远记住，神是呼召和装备我们去从事他工作的那一位。你的呼召不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神为此目的拣选了你。提摩太，你的品格反映了你的呼召，你面对挑战时的信心、爱心和忍耐，证明你的事工呼召是真实的。提摩太，事工可能很艰难，但请记住，神会装备你，装备他所呼召的人，不要因挑战和抵挡而灰心，要因你的呼召充满信心地坚持下去。最后，永远不要忘记，是神的恩典在事工中支持你，你不需要独自完成这一切，要依靠神的恩典，并相信他会帮助你渡过难关。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所做的事，将他的注意力转向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你也可以为其他人做这些事，而不仅仅是那些全职服侍的牧者。提醒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提醒他们。对于那些怀疑、灰心、沮丧的人，告诉他们，你看见他们把信心活出生命的活出他们生命里的地方，告诉他们那些你看到他们大胆宣讲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那些神通过他们成为你祝福的时候，告诉他们当你见证他们对神以及对他人的爱心的时候，告诉他们那些你所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确据。然后看看你的话所带来的鼓励。当我作为牧师与其他人一起这样做时，我们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你也可以这么说。那么你想鼓励灰心的人吗？首先表达你的感谢，其次渴望你与他们的关系，第三纪念神的作为，第四提醒神的恩赐。提摩太后书六章一章六到七节中写道，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眺望这个词也可意味着重新点燃火焰。有过烧烤经验的人都知道，想要生火需要三个要素。第一个，你需要燃料去燃烧。第二，需要热能去点燃。第三，你需要氧气才能继续。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火就烧不起来。当燃烧时，火会产生热量以继续燃烧，但是如果没有氧气，火焰只会慢慢灭掉。神告诉提摩太，神已经给你燃料， 让你为它燃烧发热。但是热量不在你的燃，不在你的生命，在你生命之火上注入氧气，看看它为神的荣耀而燃烧。因此火需要照料，需要一些关注。如果你有壁炉和篝火，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把木头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它会烧得很好。但是供应火，它就需要被搅动，需要被拨一拨、捅一捅、戳一戳。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典型。保罗在给提摩太的忠告是眺望，重新点燃。保罗的建议是激发神所赐的他的属灵恩赐。我们都有恩赐。我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但我们自然倾向是让事情静止、枯萎和死亡。我们需要不断的点燃火焰，这是神赐予我们的恩赐。我们该如何做呢？我认为是通过神的话和祷告。这就像新鲜注入的氧气，可以使火焰不断的被眺望、点燃。提摩太有恩赐，这里说是通过保罗按手而赐予他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提到，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我不知道这恩赐到底是什么，但它是一个恩赐，使提摩太被分别出来传福音的一个特殊恩赐。也许提摩太变得有些害怕或胆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保罗必须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中用这些话来鼓励他，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所需要的，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并没有赐予我们退缩或恐惧的心，他呼召我们要勇敢，要刚强。许多人读到第七节时，听到保罗劝告提摩太不要胆怯，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提摩太描述为一个特别害羞胆怯的人。也许吧，但我认为他的恐惧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也许提摩太因为教会内外的压力而对福音感到羞愧。你说不可能吧，那是提摩太呢。然而我们都是人，都有同样的弱点。这就是第八节保罗说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见证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在第十二节中也提到，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无论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七节的最后部分谈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是一种能力，一种来自神的能力， 我们在事工中需要这一点。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已经拥有经通过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所需用的一切。神给我们爱，我们也需要爱，这对事工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服侍他人，要爱人。做一个牧师，不仅要传福音讲道，还需要爱，不断学习去爱。但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人性的爱去爱，神已经给我们他的爱，我们需要与别人分享神的爱。神也赐予我们谨守的心，这个词可能意味着纪律或自我控制，或健全的判断或理智。我说这些都是事工所需要的，有很多事要做，要面对许多的反对、敌对和冲突。我们需要谨守、纪律、健全的判断和清醒的头脑。今天的关键信息是鼓励那些可能在信仰和事工上感到灰心的人。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为提摩太表达了他对神的感谢，强调他不断为提摩太祷告，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这种感恩的行为也可以振奋并提醒他们，其次，我们看到保罗渴望见到提摩太，这表明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为面临困难的人提供支持的重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对鼓励灰心丧气的人有重要的作用。最后，保罗回顾提摩太无伪的信心，由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所培育的，强调了家庭和信仰传承的影响，这提醒人们世代相传的信仰的重要性。关于鼓励的关键信息可以在第六节中看到，保罗督促提摩太在他里面重新眺望神的恩赐，强调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信息提醒每个人他的呼召以及他们通过圣灵获得的能力。简而言之，为了鼓励灰心丧气的人，一个人应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向神对他们献上的感谢，渴望建立牢固的关系，纪念神过去的作为，并提醒个人神赐予他们事工的恩赐。这些行为都可以鼓励，都可以激励和鼓舞那些在信仰和事工中面临挑战的人。